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基于遗传学的现代模型表明，1.6万年到4.8万年前，在非洲的黄金海岸或是某处，天花这种疾病就从一种啮齿动物身上跳到了人类身上。从那之后，天花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北上东进之旅。从埃及到中东，进入高加索地区和中国，非洲尼罗河谷的高密度人口可能促进了疾病的传播，而与其他文明的贸易往来则将疾病传遍了整个古代世界。一些史学家推测，历史上有名的雅典大瘟疫可能来源于从埃及开始的一场天花流行病。这场特殊的瘟疫之所以可以从历史上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并且影响了战争的最终结果。参与其中的两大对手斯巴达和雅典，根据各自的优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斯巴达是内陆大国，军队的实力让整个地区闻风丧胆，而与之相反，雅典是航海大国，其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地中海世界许多其他城邦和文明之间的海上贸易。雅典领导人意识到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在陆地上雅典无法与斯巴达抗衡，而斯巴达却没有雅典的海军实力，因此著名的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围着雅典城建立起了防御性的城垛，并通过海运为城市提供补给。周边的农田被收割干净，农民被带入了大型的堡垒，等待斯巴达大军进攻结束。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对这套方法颇有信心，因为雅典能够通过与其他沿海城邦的贸易来获得补给供应，而斯巴达人则不得不耗费宝贵的人力和资源来持续围攻。但是伯里克利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性策略会被不请自来的微生物访客一举击溃。根据现代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的文献记录，瘟疫据传在进入埃及的希腊化土地之前始发于埃塞俄比亚，这是雅典当时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伯里克利基于与埃及和其他希腊城邦贸易的策略，加速并且扩大了疾病的传播。雪上加霜的是，接纳来自雅典防御墙之外的人加剧了人口密度的增长。一旦疫病在城中站稳脚跟，高密度人口就增加了传播的效率。疾病蔓延得如此之快，如此明显，让围攻的斯巴达人都暗自担心起来。他们眼看着雅典城内焚烧尸体的柴堆长燃不息，不得不暂时解除了围攻封锁。恐惧让他们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也终止了和雅典人的非军事互动，以此试图阻止传染病蔓延到他们自己的营地之内。根据该地区出土的文字记录，雅典大瘟疫可能波及了超过雅典一半以上的人口。伟大的领袖伯里克利也和他的家族一起葬身于大瘟疫之中。尽管后来敌人解除了封锁，但是疾病加上伯里克利领导的失去，大大削弱了之后雅典对斯巴达的抵抗力量。正如修昔底德所写，在瘟疫爆发期间， 雅典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社会动荡也有效地扼杀了盛极一时的雅典，影响了不止一代的雅典人。雅典大瘟疫毫无疑问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灾难，而天花似乎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天花四处肆虐，疾病的爆发持续地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由于人群已经历过了一番筛选，疾病的威胁虽然对人类文明来说仍然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却不再会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根本了。从遗传的角度来看，如果生物种群足够多样化，那么存在一定的概率，一些个体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经历疫病存活下来。当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种群拥有足够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时，自然选择将会允许拥有某一特性更加稳健的种群存活下去，甚至使其在面对致命的微生物时还能保持兴旺繁衍。但是对于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来说，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过天花这种病毒，而且还陷在相关的遗传瓶颈效应之中，小小病毒带来的问题可就要大得多了。天花大约在1507年被西班牙海员携带进入新大陆，到了1520年，天花已经穿过了加勒比诸岛进入美洲大陆了。就在哥伦布扬帆驶向新大陆的25年之后，一场流行病横扫美洲，疾病有效地摧毁了南北美两块大陆上几乎所有的本土文化。从加拿大最东北的省份，直到塔哥巴尼亚的草原之巅，天花和其他欧亚疾病的致命结合，消灭了新大陆上90%-95%的原住民。讽刺的是，当天花的破坏力量正在新大陆上四处肆虐之时，旧大陆迎来了第一场科学革命，最终将这种疾病彻底根除。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种基于微生物的种族灭绝让美洲原住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科学成就才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与天花的漫长斗争之中，人类第一次有意识的成功干预出现在1000多年之前。剑桥大学的东亚史学家李约瑟记录了用道家医学理论第一次尝试治疗天花的历史。根据中医传统，至少从1000年前起，人们就采取了吹鼻种痘法来预防天花。这种疗法就是从患有轻微天花的患者身上取下痘痂，风干之后研磨成粉，然后吹入健康儿童的鼻腔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疗法成为一种庆祝儿童到达特定年纪的仪式。这些接种的儿童可能会出现一些或是全部轻微感染天花的症状，但是古代中国人认为这样做能够使他们在成年之后免于感染天花。邻近的土耳其文明因其地理位置相近，辅之以丝绸之路带来的便利交通，最终也是学会了吹鼻种痘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之中，这种方法的细节似乎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流传了下来。吹鼻种痘法首次传入东欧的时间恰好与哥伦布驶向新大陆的时间大略吻合，但是双方就差这么一点时间相互错过了，从而在另一块大陆上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悲剧。在接下来的200多年之间，奥斯曼帝国不断试验改良疗法，并最终研发出了人痘接种法。尽管天花带来的沉重代价持续影响着西欧和中欧，但是统治者们并不是特别愿意接纳这种看上去非常不卫生的疗法。事实上，早在1700年，备受尊敬的英国皇家学会就收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中国人和土耳其人的天花治疗方法报告，但是他们选择对此置之不理。尽管如此，勇于尝试和深谋远虑还是让一些相当杰出的人物采取了行动，积极传播这些可能挽救上千人生命的治疗方法。 这些早期传播者中有一位杰出的先驱，他就是著名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她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夫人，也是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蒙塔古夫人的兄弟丧命于天花，而她自己也在1715年时感染过天花，并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疤痕。在她游遍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她学会了人痘接种法。这是一种土耳其人喜欢的天花疗法，将天花物质导入皮肤的划痕之中。虽然接种会引发天花感染，但是症状通常会比较轻微，并且之后会对天花产生免疫性。为了证明他本人相信这一疗法，在1718年的时候，蒙塔古夫人在自己4岁的儿子爱德华身上进行了实验，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年长希腊妇女协助接种。她同时强迫了大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梅特兰见证并且记录了整个的治疗过程。梅特兰医生看着那位年长妇人用一根生锈发钝的针头将风干的豆荚注入了小男孩的手臂之中，随后他用一把较为干净的手术刀在爱德华的另一条手臂上重复了这一操作。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梅特兰医生的心中一直非常的不踏实，因为他发誓对此守口如瓶。在进行治疗的当天，蒙塔古夫人选择不告诉其丈夫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大使在他唯一的儿子身上所进行的危险实验。直到过了一周之后，孩子再无性命之余之时，他才将这件事情告知了丈夫。在回到家乡之后，蒙塔古夫人广泛地宣传人痘接种，尤其是到了1721年，伦敦爆发了一场大瘟疫。蒙塔古夫人要求梅特兰医生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也进行预防性的接种，小女孩当时才4岁。梅特兰医生一开始对这个要求非常抵制，因为当时人痘接种被视为是东方或者是亚洲的医术，实施这种医术会损害她的声誉。最终梅特兰还是同意了进行接种，但是他要求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协会的杰出成员在现场见证。其中一位见证者詹姆斯·西斯博士对此印象异常的深刻，并且他让梅特兰为自己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做了接种。数周之内，人痘接种的消息传遍了伦敦的医学界和上流阶层。很快，蒙塔古夫人的朋友威尔士公主要求在伦敦纽盖特监狱的囚犯身上进行实验，3名男囚犯和3名女囚犯接受了接种和观察。为了验证预防的效果，其中的一位女囚犯19岁的伊丽莎白·哈里逊被遣送至赫特福德郡的城镇之中照顾病人，那里正值天花大爆发之际，整片地区都沦落入天花之手。伊丽莎白至少与2名病患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其中包括在6周内每晚都睡在一名10岁染病男孩睡过的床上。伊丽莎白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随后她因为这次的服务获释出狱。接下来几周之内，各地的实验此起彼伏，活跃非凡，其中还包括一次不怎么成功，但是也足够广泛宣传中医的吹鼻种痘法的尝试。最后，梅特兰的皮下递送天花残留物的治疗方法在英国被广泛的采纳施行。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有一位和蒙塔古夫人一样聪慧的人物也在宣传人痘接种法。他就是当时最进步也是最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之一，科顿马瑟。马瑟对他的奴隶阿尼西姆进行了人痘接种。尽管马瑟是一位奴隶主，但是他至少对阿尼西姆抱有一丝尊重，这在当时使他有别于他人，是一个思想相当进步的人。1714年，作为第一批被入选皇家学会的美洲殖民者，马瑟给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我从我的一名奴仆那里获悉人痘接种法在非洲实行， 我询问过我的黑人伙计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头脑相当聪明的人。我问他有没有得过天花，他回答说得过，但也没得过。然后他告诉我，他做过一个手术，别人给了他一些沾染过天花的东西，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得天花了。他还补充说道，这在加拉曼特人之中极为常用，谁有勇气用了这玩意儿，那就再也不用害怕得传染病了。他向我描述了手术的过程，还给我看了手术之后留在他手臂之上的疤痕。马瑟在信中还说道，阿尼西姆教会了他施行这一过程的最佳方法。马瑟之后还寻找到了其他的非洲黑奴，与他们进行交谈，他们同样也是主张接种的观点。在1721年的早春，当时的波士顿爆发了天花瘟疫，马瑟主持了一系列人痘接种试验，他邀请了许多镇上的医生尝试这种新的技术。但是尽管他在当时的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地区都声名显赫，这种技术仍然是被彻底的抵制了。但是马瑟没有放弃，他继续向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家族推广人痘接种术。他大费唇舌地劝说了当地个人医生或者团体，他的努力最后没有白费。一位波士顿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缓和了反对态度，并为自己的6岁儿子和2个奴隶进行了人痘接种。当时博伊尔斯顿早已因为特立独行的风格获得了声誉。在1710年，博伊尔斯顿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接受医学教育后施行外科手术的医生。1718年，博伊尔斯顿成为了第一名成功移除乳腺肿瘤的外科医生。博伊尔斯顿进行大胆接种试验的这一消息大肆传播，成为了当时波士顿热门的社会话题，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在几天之后，博伊尔斯顿倍感压力，终于于1721年6月份在波士顿公报上宣布了人痘接种的成功。几乎在一瞬间，谴责信和斥责声直指博伊尔斯顿以及马瑟。其中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人痘接种的过程之中会感染天花，还有一些不同的论点之一干预上帝天意的道德性。博伊尔斯顿当时不知道的是，马瑟已经收到了来自皇家学会同事的报告，写明了伦敦人痘接种的成功。为了缓解大众紧张的情绪，博伊尔斯顿在后来的波士顿公报上宣布了英国的研究发现。但是当地对接种试验的愤怒情绪愈发高涨，终于有一天，有人从马瑟家卧室的窗口内扔进了一颗手榴弹。虽然炸弹没有爆炸，但是里面却被塞上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科顿马瑟，你这混蛋，我诅咒你全家，我给你种一颗手榴弹，让你身上开花。为了反击，马瑟和博伊尔斯顿展开了至少涉及280人的大型研究，其中最后只有6人死于了天花。如此高的存活率对未接种人口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改善。客观数据的优势最终平息了波士顿医学界和社会大众对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满。考虑到接种所带来的明显好处，这一疗法再一次先是被社会最精英的成员采纳，随后传遍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同样的，人痘接种术也在18世纪被欧洲大部分地区所接受。然而这种做法最终注定会过时，因为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将会见证一个重大突破。这个重大突破前所未有的能力不仅根除了天花，还彻底地消灭了许多曾经困扰人类的致命疾病。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